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现在请大家把我们的圣经翻到生命记的第四章，我们一起来恭读主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要念的是生命记的第四章五到八节。生命记的四章五到八节。因为我们一共只有四节，所以呢，请弟兄姐妹们翻到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生命记的第四章五到八节，请。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未得野的地方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求神保守每一位工作同话语的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大国治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是继续看生命记，要看的是第四章，题目是大国之名，所根据的是刚刚大家读的那个第四章第六节。我把这节圣经再读一遍。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到你面前来，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给了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用信心的原则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感谢主，有你同在，我们就是大国的人民。主，因为耶和华是蛮有权柄蛮有能力的神，求主你真理的圣灵这时候指教我们的心，让我们听的时候有个信心与所听的道相调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生命记是讲信心的，告诉我们怎么用信心的原则来胜过敌人，来与神相处。我们在前面读的第二章第三章讲的是怎么样胜过敌人，怎么样攻城，怎么样夺地。但是弟兄姐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不会说每天都遇到敌人，你不会每天都有困难，你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你可能 80%90% 的时间就是过一般的日子。那一般的日子要怎么来过呢？在生命记从第四章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他们胜过了这些敌人之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去之后要这样子过日子，这就是我告诉你们的这些律例典章，这是一些生活的原则。你到了神所赐给你的地方，就要用神所赐给你的原则来生活，这样子你会蒙福。所以从生命记第四章以后是一连串的教训，那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原则，如果我们用心去听神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第四章一开始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个观念可能是一般人没有的，但是这是圣经中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国度。第四章第六节开始说，你们谨守遵行这些律法，那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他们说，这真是大国的人。圣经告诉我们一个观念，弟兄姐妹，有神同在就是大国。其实当时以色列人很少，在 万邦之中他们是一个小国家，但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大国，神的国度是大国，你只要有神与你同在，你就是大国。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好比说你上班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人， 就你一个基督徒，你也不晓得怎么来表达你的信心。你读书的地方，你生活的地方，可能你是一个少数，就你一个人信主。你想要表达你怎么样信神，你总觉得说自己是 minority， 那其实你是大国，是多数。你一个人加上神，你就是多数。这是神要我们相信的一件事情，他要我们用信心接受这件事情。你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是你一个人，但是你心中有神，说神啊，现在加上你与我同在，那你当场就是一个多数，你当场你就是一个大国。虽然你工作的地方就是你一个两个基督徒，但是你不是 minority， 神帮助你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大国，你就是一个多数。那这是生命记第四章一开始他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要他们看自己是一个大国，你自己在神的国度当中，你就是一个大国。然后大国的人民有他的特征。那这整个的一章啊，就告诉我们几个大国之民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在第四章一开始，第一节跟第二节，大家翻开你的圣经，你们参加崇拜的时候应该带自己的圣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在门口招待那边都有圣经。第四章第一节第二节一起来读。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名。这里告诉我们大国的人的一个特征。那这个特征耶稣他也说过，耶稣对他的门徒说，如果有人爱我的话，就必遵守我的道，就必遵守我的道。如果你爱主的话，这个人有个特征，他一定会遵守主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大国人的特征就是他们遵守神的道，他们行神的道。我们看一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第四章一开始，摩西对以色列人说，我现在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怎么样听从。还有呢，听从就是听到，遵行就是行道，两样事情。听到跟行道，圣经说听到的时候你需要有颗相信的心，你不光是耳朵听，但是你内心也要听，要有个相信的心。弟兄姐妹，在圣经的希伯来书这样子说，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我听的也是道，他听的也是道，为什么对我有益，对他无益？圣经接着说，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什么调和。都是福音，都是神的话，有些人听进去有益，有些人听的无益。圣经说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你一边耳朵听，一边用里面的信心跟所听的道调和。感谢神赐给我们你宝贝的话语，我愿意相信，愿意接受。那这是里面有信心。那如果你里面没有信心，说这说的是什么，听听吧，听听参考一下，那结果就是听了但是没有用处。圣经说你听到的时候需要有信心，但是你行道的时候需要另外一种心，就是顺服的心，愿意顺服。神怎么说我怎么做，这是一个顺服的心，没有顺服的心就行不出道来。我们这是由五位弟兄姐妹报名受浸，感谢主。下个礼拜天是有个浸礼，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既然耶稣说了，我就去做，我顺服主啊，我顺服，我就去受浸。那这是行道，行道的第一步嘛。耶稣怎么说我怎么做， 圣经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就去爱我的妻子，因为神的话叫我去做，我顺服，我用行动来顺服神。那这个是听道跟行道。圣经说那个大国的人，信神的人，神国度的人，他们是听从跟遵行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能够承受神给他们的祝福，到那个地承受为业。但是在这个听从跟遵行的过程当中，你们看看第二节，它有个规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怎么样？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你们熟悉圣经的人知道，在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的最后几句话讲的是同样的话，就启示录的最后一章讲的也是说，这上面的这些预言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你遵行神的话有一个规定，就是不要去改它，不要说你去给它加一点，不要说你去给它改一点，因为神已经说话了。弟兄姐妹，感谢主，他已经告诉我们他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不要你去猜，也不需要去猜说神的意思是什么。神说当守安息日，那我就到的时候我就敬拜神，你不需要说每个礼拜天早上起来你真的猜神到底要不要我今天去敬拜他，然后你就向神祷告，神啊，如果今天你的意思是要我去敬拜你的话，你就让天上打三个雷，如果没有打雷或者只打两个雷都不算，我就不去敬拜，阿们。结果没有打雷，说神的旨意是叫我不要去敬拜他，不是这样。那神已经说了话，那你要知道说神说了什么话，神已经说了话，我们就是听，就去遵从，你也不能够去改他，你不能够加一点，也不能够改一点。我们基督徒喜欢加也喜欢改，你随便去参加一个查经，查经在那边喜欢加喜欢改。我们查经的话，把圣经的意思把它读出来就是了。神的话语不难了解的，你多读几遍意思就出来。因为如果是很难的话，就是神故意为难我们，他好像打谜语一样，不是这样子。神的话清清楚楚的，你多读几遍他意思就出来。但是你不要把自己的意思加进去。很多时候灵异解经嘛，觉得很属灵，把这些意思一股脑全部都加进去，结果是你自己的意思，那不是那个经文本身，你在那边加添还做删减更多了。我不乐意的话，我就把它给删掉。我遇到不少基督徒有这种习惯，如果刚好他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情，他是这方面跟神讲的不一样，他说这神讲的这个话不太合理，所以这个地方我想他就不接受了，他应该这样子比较对一点，他觉得他有删减的权利，有增加的权利。要遵守的话，弟兄姐妹，神告诉我们说他的话语也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照着神所说的就是忠忠心心的去听去做。那这个是大国之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行神的道。那第二个特征就是刚刚所读的那个第六节，第六节就把这个神的道给了你们之后呢，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的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然后就说出这大国的人有两个特征，第七节有哪一个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神会亲近你。什么时候亲近你呢？在求告他的时候，你谦卑自己诚心向神祷告的时候，神亲近你。说天下万国当中没有这种事情，说哪里有个国家的神像你们一样，当你们诚心去祈祷的时候，你们的神，圣洁的神就到你旁边来亲近。大国的人有这个福分， 第八节，又有哪一个大国的人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承明的这一切的律法？怎么能够有一个国家有这么美好的这些律例典章，这些律法能够帮助祝福我们的生活？就是你读旧约圣经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字眼，有时候这些字眼出来，但是我们不太了解说为什么，又我们只是说惯了而已。什么叫律例？什么叫典章？然后又什么叫律法？有什么不一样？有时候很难很难分辨，不过大致上它是有点不一样的。讲到律例的话，主要是讲那个宗教律；典章的话，主要是民事律。然后另外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建立，那是道德律。那这三样就所有的合起来一个总称叫做律法。律法就是神所给你的规定，给你的生活的原则。那这里面主要是有三样，一个是宗教方面的，就是信仰方面的，你怎么样跟神相处啊？在古时候的以色列人需要洁净自己，需要借着祭司到神面前，这个是他们的律例。然后也有典章，看出埃及记在那里告诉他们这些典章啊，你跟人吵架了之后要怎么处理，如果有谁家的牛跟驴丢了之后你要怎么样还给他，等等等等，这是民间人跟人相处的一些事情，这个叫民事律，这个叫典章。还有诫命，十诫，十条诫命，它主要是道德律。我们跟神之间只有一位神，不可以雕刻偶像，这是最高的道德，你只信奉一位神。要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说谎话，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这个是人跟人之间的道德。那这些是神告诉我们，感谢主，他把这些公义的、光明的、积极的、美好的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照着这些去做。那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件事情，圣经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说你会在万民眼前有智慧。那万民是不信主的人，当你这样子去谨守遵行的时候，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就是在那些不信主的人眼中看你的时候，哎呀，你们基督徒怎么弄的？为什么你们家庭这么好？为什么你们孩子这么好？怎么碰到这种事情我们都愁死了，为什么你们里面还有平安？碰到生死关头的时候，为什么你们还撑得过去？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这么高高兴兴的，好像一家人一样？我们在世界上很孤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老是彼此斗来斗去，到底你们有什么不一样？这不是说你听了之后就会这样，而是说一群人都是这样的去谨守遵行照着去做的时候，就会出现来一些其他的人，只要是人都会羡慕的东西就出现，然后他们就说你们怎么弄的？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光听没有用的，要做出来。请大家看一下第六节，所以你们要什么？谨守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弟兄姐妹，我跟你们说，基督徒的日子一定过得比不信主的人好。你只要是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你的日子一定过得比不信主的人好。你的家庭一定比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加的幸福，你的事业也更加的蒙福。你内心所一直想要得到的，被人家爱，受人家尊重，在弟兄姐妹当中你会得到，在你家庭当中也会得到。这是因为你去谨守遵行，照着神的话去做的话，一定有这种结果。你这样做出来的时候，你无形之中就传了福音了，人家就看到说，哎，你们基督徒怎么这么好？为什么你们的家总是这么好？你们的孩子总是教育的这么好？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在20世纪的下半个世纪出来一套就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哲学，我们就 把它当作是外邦人，不信主的人的一套东西。那这套东西讲出说人的需要，这个是马斯洛啊 ，Abraham Maslow， 他出来这一套金字塔，人类的需要的金字塔。他说每一个人，世界上人都有五个需要。我们从这个不信主的人角度来看，说基督徒是不是会比别人更加的幸福？他在最底层的、最基本的那个叫 physical needs， 身体上的需要，食衣住行，有个地方可以住，有温饱，这是最基本的。在那个上面，当你有吃有喝了之后，你还需要有第二层的需要，就叫 safety 或者 security。人需要住的时候有一种安全感。我有保障，我有个人的安全，我的周围不打仗，我的住的这个社区很安全，而且我工作我有经济的保障，这种是第二层的，人活的时候需要心里很踏实，要安全感。那他说在这个上面，当你有了食衣住行又有安全感上面，你还会在追求第三层的需要，这个叫做 love and belonging， 就是被人所爱，还有一种归属啊，我有个家庭，我的家人爱我，我属于这个家，我在某一个团体里面，我属于这个团体，我有一群朋友，朋友爱我，我们有这个需要，一层一层的。那到了这个第三层，有人爱你，然后你有个归属感之后，我们人还有一个更深的需要。那这个马斯洛他说这第四层的需要是 esteem，自尊感，我们还需要得到人家的尊重，知道说我在别人的眼中当中，他们看重我这个人，他觉得我是一个有用的，是尊重我的。那说这样子应该就够了吧？有这最低层的身体上的需要，有安全感，第三层的爱跟归属感，第四层的自尊感。他说还有一种最高层的需要是，有些人他会去竭力追求的，他用他一辈子的时间去得到这一个，或这件事情，他给了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 self-actualization， 自我实现。比如说我这一生的，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 potential， 我要做成我在这个世界上所要做成的事情。这五层的一层比一层更高的需要，那这是一个不幸福的人，他发明出来的，他想出来的。那弟兄姐妹，在万民眼前有智慧，就是从一个不信主的人眼光来看的话，基督徒可以满足这五层的需要，而且满足的比不信主的人更好。你的 physical need， 身体上的需要，神会看顾；你的食衣住行，神会看顾，你一定不愁吃，不愁穿。而且那个安全感，信主的人绝对是比不信主的人更加有安全感。我们心里很踏实，即使是面对生死关头，有很大的打击的时候，还是有安全感。世界上的人，你把他的钱，把他的一些东西拿去了之后，他就开始很害怕。但是只有基督徒，即使是健康、财富都受到威胁的时候，还有安全感。爱跟归属感的话就更不必提了，在神的家中是最有爱最有归属感的一个地方，世界上找不到。那为什么教会会对外面的人有吸引力？它有爱，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接受你的地方。基督徒的家庭里面彼此尊重，然后我们在神的国度当中实现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在万民眼前的智慧。那弟兄姐妹，你照神的话去做呢，不会吃亏的，一定是人家会羡慕你，你的夫妻之间感情会最好，你的孩子会有成就，神会看顾。万民眼前的智慧，那第三个特征，在这个第四章里面，第九节跟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 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好，我们刚刚读那两节的圣经都有讲到说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最后讲到说可以教训你的儿女这样的行。我们再来看一节圣经，同样一章第四十节，申命记四章第四十节，一起来读。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基督徒啊，大国的人，他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他会造福子孙。他不光是自己蒙福，他会造福子孙，他会让子孙蒙福。他把他的好处，他的信心传给他的后代，他会造福子孙。在第九节的时候，我们看一下，神要我们谨慎。你只要谨慎小心的意思了，你要小心，你要谨慎小心些什么事情呢？那神叫我们小心的时候，弟兄姐妹，你真的得小心，你不要就忽略就听过，就神叫你小心的时候，你真的要 pay attention。 你只要谨慎怎么样？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你忘记。圣经里别的地方在箴言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为什么要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呢？因为人的心灵是最善变的。你今天这个时候你说我很爱主，也许过了两个礼拜之后你变得很爱世界，你不爱主。然后今天你记得神给你讲的话，散会之后你吃个饭，下午跟朋友一玩，你忘得一干二净。人的心灵非常的善变，而且善忘，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必须要，你要谨慎，你要殷勤保守你的心，你心里面有好东西，要把它保守住，而且不是说我三个月做一次 maintenance， 是要殷勤保守，天天去查看，天天去防备，有没有人把我心中的道夺去了。免得你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一生的事离开你，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就是说，如果你不保守你的心灵的话，你传不下去的，自己早就忘记了。你心里面没有神的道，你怎么会可能会传给你的孩子呢？那这里是说，你要传给你的子孙，你才能够造福他。你把这位万福之源传给他，把爱他的神传给他。一切美善的事物从神而来，你把神传给他，他才会得福。要不要只是自己信，传给你的孩子们。而弟兄姐妹，教会里面有两种人，一种能够传给子孙，一种传不去，传不下去的。基本上两种人，一种叫做教会人，教会人就是他来教会的人，他熟悉教会一切的活动，他会讲教会的话，会做教会的事情，他自己在教会里面也许是非常的 active， 但是他心中并不是把神、把耶稣基督深深的放在心里。对他来说，这是他在美国的社交活动、教会活动，那他觉得这个也很好，讲的道理也很好，也能够帮助我们，好像在这种很乱的社会里面有一个中心。他喜欢教会里面的人弟兄姐妹都很和善，但是心里面却没有把神真正的放在他的内心，没有说从心里面对神心悦诚服的说，主啊我信你。这是第一种人，他是教会人。第二种人叫做基督人，这是真正的基督徒，他是从内心当中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人生的主宰，他从内心当中他相信神，也顺服神，他愿意把神的话藏在心里，也愿意把神的话行出来，他相信说 我把这位救主传给我的子孙是对他们有福的。他相信说，如果我的孩子也照着神的话去做，他这一生一世会有福。那这种第二种人是基督人的话，他会把信心传下去。那教会人不会，教会人可能小的时候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做一些活动，那孩子到了大学，他一出门的时候忘得一干二净，那这种事情我们看得太多，在到处的华人教会里面这种事情太多了。一到18岁去读大学的时候，那个孩子自由了，他再也不信了。那是因为他的父母在平时，在他小时候成长这个过程当中，没有真的把耶稣基督传给他的后代，他只是让他参加了一些教会的活动而已。那孩子是很聪明的人，如果他的父母真信的时候，他的孩子全部看在眼里，都知道，孩子他也会真信。他如果看到说爸爸妈妈只是做个活动，他也一样，他也就做个活动，他长大不会信的。那神告诉我们说，你如果是这个基督国度当中的人，真的是属于神的人，你要造福你的子孙，你要让他们也信这位又真又活全能全善的神，你要让他们长大之后也得到这样子的福分，他们一生一世当中蒙神的赐福，蒙神的带领。怎么样呢？你要有这个榜样，也要把握那个时机，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就让他看到，也让他听到，而且你还有他那个动作啊。圣经里面一直强调一个动作，说你要教训你的孩子，你要教导你的孩子，你不要不开口，你不要在家里什么话都不讲，你从来也没跟你的孩子说过一句话，说孩子你要好好清楚，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说孩子你要信主耶稣，你广是说你要好好的考试，好好的学好你的 piano， 好好的学好这个学好那个，每一门都要得 A， 这个你会讲，但是你这么久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说你要好好的信主，你要怎么样信主。而我们的神，你像说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好好的信主，你一辈子蒙福，你要教训，你要有这样子的动作，你要把他让你的子孙也能够得到这个福分。这是第四样事情，就是你要第三样事情，你要造福子孙。我上个礼拜跟大家看了一个圈，一个很简单的圈，我把它叫做福音圈啊。就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传福音的圈子啊。这个圈子从里而外一层一层的，都是神摆在你身边的一些传福音的机会，从你自己先真心得救开始。然后你的下面那一圈就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孩子们，你的孩子，你的配偶，或者是你的父母。这样在我们华人当中，很多是第一代的基督，就是说你自己先信了主，然后上面的父母还没有信主，或者下面的儿女还没有信主，那他们是你传福音的对象。再来一层，有你的亲戚啊，跟你比较亲的，还有你的朋友，再下一层，那最后才是其他人。那这些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机会，但是那个最近的那一层是你的家人。那圣经特别注重的是儿女，你的子孙，你的子子孙孙，你的儿女，你要教训他们，使他们可以蒙福，你要做一个造福子女的人。这是大国的人的第三个特征。那大国的人的第四个特征啊，总共有这四个特征。这第四个特征呢它的范围比较广一点，我先从一节圣经说起。我跟大家先看第39节，申命记第39节，大家一起来读。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个大国的人第四个特征就是他认识神。那认识神这一点是申命记第四章讲的最多的。他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大国之人有个特征，就是他们认识神。那我们这申命记第四章它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他关于讲到认识神不单只是讲到一点而已，他讲到了好几点，那这里面都有一些重要的原则，我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全部看完，但是我要跟大家先开始看一下。认识神什么呢？我有六点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生命记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十二节，那时你们近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且有密云黑暗密云幽暗这是第十一节啊。第十二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形象。我们怎么知道神的诫命啊，神的律例，神的典章呢？因为他是说话的神，这是信仰当中启示的原则。就我们的神不是木头神，不是有口不能言的，他是说话的神，他也愿意把他的意思告诉他的百姓，他给我们启示。在希伯来书讲到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希伯来书一开始就第一章第一第二节说，神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他儿子是谁？耶稣基督。在古的时候，就是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在古时候神借着一位又一位的先知摩西是个最大的先知，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但是那个启示的最高峰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来到人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把神显给我们看。那启示到了耶稣基督，就是到达了高峰了。那弟兄姐妹要知道，神是启示的神，他已经说了话。那我们手上的这本书圣经，就是把神的启示记录下来，已经完成的启示，已经写下来的启示，你不要加添也不要删减。第二个，我想我们今天就看到第二个原则，是敬拜的原则，也是第十二节，生命记第十二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什么。我们的神是没有形象的神，这是敬拜的原则。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四节，耶稣讲到敬拜神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你们知不知道一件事情，有形象比较好拜，同意不同意？如果在你眼前摆个形象，说这就是神，好拜。你不管是什么形象，是人像也好，是兽像也好，日月星辰的像也好，那个好拜。人的眼睛看到前面有个东西，就在那拜，那个好拜。所以人会去拜偶像。接着下面就说，你不要造什么男像女像，什么兽像，什么鱼像，或天上的万像，然后去拜他。但是要你拿出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你的前面没有任何的形象，比如说我要发自我的内心好好的来敬拜神，那个比较困难一点。可是神要你用这样子的方式，这样子的态度来敬拜他，他不要你拿出一个形象来，因为神没有像，他没有像，你再磕出一个像来，你就是亵渎了神，也败坏了自己。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句很特别的话，第十六节，唯恐你们败坏自己，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在第二十五节，同样的字眼又出现哈，你们在那地上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 圣经说你搞一个形象出来，不是提升自己，而是败坏自己，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好，而是让自己变得更坏。因为你的神本来没有像，你把它搞出一个像来拜他，结果就是不但是亵渎了神，而且是使自己里面开始败坏。你把那些神所造的当作神来拜他，你亵渎了神，也败坏了自己。在这生命记第四章里面讲到说，这个偶像它是四部神。什么叫做四部神呢？第28节，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这叫四部神。他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不能看就是你来到他面前他看不到你，不能听，你向他祷告向他祈求他听不到你，不能吃，你给他上供给他摆上很多吃的他不能吃，然后不能闻，你给他烧香他闻不到，但是你去拜他，那些是偶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就败坏了自己。那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拿出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如果敬拜做好了什么都好，如果敬拜做不好什么都不好。你每个礼拜天早上到神面前来，拿出你的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这是你身为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一进入那个会场，拿出你的心灵跟诚实敬拜永生的真神，虽然你看不到他，他的灵在你当中来，你不要脑子里想的就是世界上的事情，你还在惦记你那些事情，你忙着跟别人讲话，忙着跟别人打招呼，你把一个敬拜神的场合把它降了等级，你败坏了自己。你如果能够拿出你的诚心诚意好好的来敬拜神，什么事情都好。那如果我们敬拜的动作一直没有做好，不管你信主多久了，也许你信主很久了，但是你这敬拜的动作你从小没搞好，打从你成为神的儿女的第一天你没搞好，你总是拿不出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万事皆休。最重要的是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神面前诚心诚意，我们赞美他，我们感谢他，至大至圣的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感谢赞美这位荣耀的神，那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神借着摩西启示了一个敬拜的原则，说你们的神没有形象，你们拜他的时候拿出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拜他，这样可以蒙福。我们祈祷告。是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感谢主你启示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也感谢神你召聚一群相信你的弟兄姐妹成为教会，可以一起来敬拜神，成为一个属灵的团体，成为属灵的百姓，成为大国。求主借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继续向我们说话，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祝福他们的家庭，祝福他们的儿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